过去两周，阿富汗骤变的局势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与塔利班领导人一个月前在天津会面。官方媒体在阿富汗报道上对塔利班的恶劣历史避而不谈，而是聚焦塔利班做出的一系列承诺。社交媒体上充斥大量对美国撤军和阿富汗政策的讥讽。环球时报把阿富汗比作台湾，称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军会像抛弃阿富汗一样抛弃台湾。近些年，中国大陆从社交媒体到现实社会，审查制度越发严格。社交媒体的发达年代，几乎无法让任何人藏匿哪怕是久远之前的言论，反美浪潮此起彼伏，而媚美、今日言行则动辄引爆雷区，成为众矢之的。因出演电视连续剧《山河令》走红的中国男演员张哲瀚，近日被揭发有过多次前往靖国神社和与右翼分子参加日本友人婚礼的往事，遭到网络封杀和众多代言商家的抛弃，身败名裂。张哲瀚只不过是中国大陆近年来民族主义狂潮下众多遭打压者之一。日本东京奥运会期间，台湾著名艺人小 S 因为称台湾运动员国手而被批有台独倾向，丢失众多广告代言。就连中国冬奥首金获得者射击选手杨倩，也因为拥有大量耐克鞋而被广大网民批判谄媚洋货。今年6月，青年作家蒋方舟因为受日本外务省邀请参加赴日文化交流活动，遭网曝被斥拿日本的钱替日本宣传，逼得他和其他受邀者不得不澄清资金来源。去年，武汉作家方方撰写了关于武汉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日记》，风格坦率且略带批评，并且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方方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被骂为汉奸，向外国势力递刀子。方方本人遭到大量侮辱和威胁，湖北大学教师梁艳平也因为支持方方而遭解职。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近年来轰轰烈烈的战狼式民族主义如脱缰野马，打击范围从作家到明星到运动员到官员，数把无数，网络空间人人自危，不敢轻易发表言论，生怕引火烧身。1996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横空出世，书中探讨了冷战后的中美关系，鄙视仰慕美国价值观的中国人，预言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一时收获如潮赞誉和批评。中国可以说不首版发行50,000册，受到全世界大批新闻媒体的关注，被翻译为8种文字，再版多次，最终销量超过300万册，被誉为一本标志着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书籍。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长期观察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发展，他认为90年代的中国政府出于要找到一个赢取社会力量度过冷战后艰难时期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然后就付诸于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出于防御性的目的。赵穗生指出，当时的民族主义是由两种力量驱使的，包括现在也是，一种力量是自上而下的，他称为国家民族主义，共产党政府要利用民族主义来建立他们的合法性，来动员民众抵抗国际的各种压力，把社会凝聚起来，所以这种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并不是对外攻击性的。
其实你看当时很多事件都是这样的，包括这个炸馆事件啊，99年的之后的这个撞击事件啊，就很多这些事情吧，当时他都是说得很这个冠冕堂皇，不妥协不让步，但是呢到最后呢一看到民众这个起来了以后，他们很快就转变方式了。因为这个民族主义啊，它不光是从上而下，还有一种自下而上的，那就是说就是 popular nationalism， 中文叫做民粹民族主义吧。这种民粹民族主义呢，他们对于国外的这种对中国的压力啊更加敏感，他们就是认为这些西方国家想遏制中国，不允许中国崛起，所以呢这些民粹民族主义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政府的，就是政府太软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用民族主义的时候，它有一定的限度，它一旦民族主义这个火煽起来以后啊，就会烧到他自己了。
用多事之秋一词来形容2008年的中国可能还远远不够。2008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造成18名市民死亡。5月，四川发生中国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至少约7万人遇难。8月，北京举行夏季奥运会，举国上下自豪感达到顶峰。但是开幕之前，全世界各地传递奥运火炬的过程中，多次遭到抗议者阻挠。对抗议者持同情态度的西方世界，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CNN 在报道藏区骚乱过程中使用了错误的配图，一时变成众矢之的，全国上下对 CNN 口诛笔伐，愤怒之情持久不退。这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的23岁的福建青年饶景，创办了 anti-CNN 网站，反驳他们认为的 CNN 的不实报道。现在的饶景担任四月传媒董事长，带领几十个人的团队，协助诸如司马南、李毅、金灿荣等爱国大 V 在哔哩哔哩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的技术支持和运营。饶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和国内一些学者也经常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使馆的官员进行交流。他表示，初衷和当年做四月网一样，是为了传播中国，沟通世界。提及1999年因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引起中国反美示威，以及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之后的外交危机，饶景这样说：
这几波的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浪潮都是受到了外来的这个刺激或者攻击以后本能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不是排外的，而是这种防御性的，就当我们受到攻击以后，我们是被迫去进行抗争和反抗，这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
2009年，被广大读者看作《中国可以说不》升级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半个月销量就达19万册。《中国不高兴》对美国和西方提出严厉批评，建议中国要对西方有条件的决裂，不应一味讨好逢迎，而要摆脱西方的影响和束缚。甚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在全球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批评了中国官员过分韬光养晦。2017年，随着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触怒中国，中韩之间气氛变得紧张。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下达从娱乐到旅游的广泛限韩令，令韩国在此两行业损失重大。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院邓宇文在7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跟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因为过去中国不发达，所以中国的历史教育是一个百年屈辱史的教育。习近平时代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中国老百姓普遍感到中国的强大，走出去到全世界旅游、上学等等，所以从过去的屈辱史和悲情意识转向了自信。第二个明显的不同就是，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现在转为向政府和民间的共同主导，而在民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四月传媒董事长饶景认为，和仰视西方的中国70后80后相比，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平视西方，所以他们的爱国情怀比上一代更强。
现在的孩子，而且你看那个第八出征啊，还有什么这个现在有一些画家，有一些 rapper 啊，就是用各种形式，就非常有冲击力。这些人我都认识，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们也不是什么政府的什么什么这个五毛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就跟当年的我一样。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说一些精神吧，是有传承的。就是现在的90后00后，我觉得其实更爱国，尤其是出了国更爱国，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更了解中国了，同时他又对世界、对美国有更直接的了解，所以他们在这个对比起来的时候就很自信了。
今年5月，印度疫情迅速蔓延，死亡无数，连火葬场都手忙脚乱，无法应付。中国政法委官方微博号“中国长安网”发布了一条帖，拿中国火箭点火和印度火葬场点火做对比。此帖一出，下作冷漠之程度，连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无法入目，提出批评。然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沈毅表示支持长安网的态度，指责批评者为圣母婊。北京政治观察家凯波认为，像沈毅这样的上海学者 反映了上海作为中国第二政治中心的焦虑感。他告诉美国之音，上海的民族主义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很引人注目，跟北京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像张维维啊，还有同济、复旦这些人做代表，就像30年代鲁迅所批判的那些海派文人是一样的，他们拿民族主义话语来博起大众还有最高层的注意。我们看到他们的措辞是相当的激进，而且相当的下流，不像是学者讲出来的话，没有任何伦理的底线。凯波谈及1996年写《中国可以说不》的那一批人时，直言他们和现在的海派民族主义者相比，甚至显得过时又脱节。他说，90年代和现代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种营销式的民族主义，只不过营销的对象不一样。沈毅、张维维这种仍然向粉丝、向新媒体的用户在营销，张维维也在向最高层卖他们的这一套，小粉红也很受用。沈毅每个月在哔哩哔哩的广告收入相当可观，这和当年环球时报代表军队来向中国的精英和公众推销民族主义其实已经有所差别，不一样了。2019年末，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令世界其他国家意料不到的是，疫情迅速蔓延到全球，至今尚未平息。而最初令人瞩目的发源地，却因为中国严防死守的政策，相对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也成为中国人为之自豪的道德制高点。2021年初 ,BBC 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一位市民，问及疫情现状时，该市民边笑边回答说，反正是比你们国家强多了。视频传出后，各大中国媒体纷纷转载，网民也欢欣鼓舞，为 BBC 如此被当场打脸感到扬眉吐气。2021年7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提到，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饶锦认为，中国近年所谓的战狼外交源于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在这场中国和美国的世纪博弈中，中国的优势或者后劲会更加明显，美国的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东升西降的趋势很明显。
那比如说克林顿时期，就是这个江主席时期，可能中国还姿态比较低嘛，我们可以10万件裤子换一个什么，对吧，高科技。那现在可能就是其实中国也能生产高科技了，所以说还是实力的提升。那美国的精英层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实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个战略对手了。
近期美军从阿富汗撤出，所呈现的种种乱象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和忧虑，美国国内掀起检讨对阿富汗政策的反思之潮，而中国总官媒环球时报捕捉到独特的中国视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迅速发表题为美国想从阿富汗腾出手来对付中国没那么容易的文章，说美国真的有点不行了，美国要强化对付中国的事态，从阿富汗撤军实为他的一招臭棋。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得更直接，从阿富汗局势来判断，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台湾防线会立刻崩溃，美军不会施以援手，民进党火速投降。赵穗生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从防御性民族主义到扩张性民族主义的转变，而且是早在08年、09年前后就开始呈现的趋势。
那个是个转折点，当时因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嘛，这个在这全球危机当中，中国受到伤害比美国小得多，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本来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告诉中国应该怎么样这个进行市场化改革什么的民主化这个进程呢，结果呢自己变成失败者，而中国呢在这之前邓小平的那些市场化的改革、对话改革、国家人力大大加强以后啊，就是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这样一些成功的这样一些发展道路，增加了中国国人的自信，尤其是中国领导人自信。这其实胡锦涛第二任期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胡锦涛还是比较当心的。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啊，2012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政治观察家凯波认为， 这种我们最好是的民族主义值得忧虑。他说，爱国主义已经在过去九年有大大的扩展，是强调一种文明特殊性的爱国主义。那么这种文明的特殊性或者文明优越的爱国主义其实是很危险的。换句话说，它不仅是反美反西方，而且是自认为优越于所有文明之上的，包括现在西方所代表的民主文明和工业文明。凯波强调，中国现在爱国主义的核心，各种文件、讲话、纪念，比如刚结束的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讲话，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五千年文明。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文明优越论的爱国主义。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